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一觉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起床之后就拉着周静跟我一起整理出的车去拜访那几位以前跟着我爸做事的人。我爸以前做事的地方啊，就在太原长风街那边，其实是租用一套100多平的居民房而已，里面是办公室格局，根本没有挂牌子。当我们一群人来的时候，办公室里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30来岁，相貌普通，中等身材，正在办公桌前接电话，应该是李叔说的那个办公室文员齐楠了。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一个身材非常健硕的黑脸男子正在喝水。不用问，这位肯定是李叔说的另外一个人张博文了。听说啊，这人是退伍兵，以前干过特种兵，只不过23岁退伍之后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以后呢跟了我爸，本来给我爸当司机的，结果他身手好，给我爸出任务的时候倒是出了不少力气，最主要呢是胆子大。听李叔说啊，这人呢跟我爸第一次出任务碰上一具铁尸，铁尸呢其实啊是对清朝时期僵尸的称呼，这个时期僵尸呢因为殡葬习俗等原因，一旦起尸刀枪不入，力大无穷，很难对付，算是僵尸里面的异类了。结果张博文第一次见这玩意儿，一点都不害怕，直接扑上去就玩命，那股狠劲儿我爸特别欣赏，于是就教他几手发丘驱邪法子，基本上就是我最开始看的法丘秘术里面学那几手。至于杀气，我爸肯定不可能教他，毕竟那是我们老葛家不传之秘，就连李叔我爸都没教过，更不用说他了。不过这张博文倒是真是个战士，是靠凶器上喷蛇精羊血这一招，再配合他在部队上学的身手，愣是玩得风生水起，打遍天下全不怕呀。有时候碰到难缠的脏东西躲起来不肯现身，他直接拿柳树叶沾了牛眼泪往眼睛上一抹，那真叫一个凶猛啊，竟成为我爸最得力的助手。李哥你来了呀，一见我和李叔进来，张博文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打招呼。他这一站起来不要紧，我发现他竟然足足比我高半个头，足足1米85的大个子，身材魁梧的跟一座铁塔似的，满脸横相，一看呢是那种惹不起蛮汉的模样。就他这架势，我估计往大街上一站，就算流氓小偷什么的都得躲得远远的，没招啊。就他这体格子，给人上一拳，普通人他娘的都打出屎来了。张博文看到我之后，还有周静，很明显愣了一下，然后犹豫了一下，才问道：“这两位小兄弟是？啊，这是葛天中，少东家。”李叔把我介绍给张博文，以后你们两个人呢就得共事了，得互相帮扶着点。你是说赵东家要来带我和南姐做事儿？张博文一愣，下意识看了我一眼，眼中的质疑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难怪，换了谁恐怕也不会相信我这个毛小孩吧，毕竟我们干的是玩命的买卖，对于队友的选择是绝对是精挑细选的，要不然满队都是张金牙那种坑货的话，估计死得会很快。子承父业嘛，小天来接老葛的摊子，这再合适不过的事情。李叔笑呵呵地说，再说了，你可别小看小天岁数小，真本事绝对有的，下过断送老葛的金陵古墓群，恶斗过阴兵借道，开过青铜国印子关，还斗过废尸呢，踹翻过镇魂塔，还降服过笑面师。虽说现在没有老葛那份本事吧，但是绝对当得起英雄少年这句话了。老葛跟他这么大的时候哪有这份本事啊，跟少东家错不了。看着李叔滔滔不绝，我一阵汗颜， 没错，这些事情我都参与过，但似乎除了踹翻镇魂塔和恶斗阴兵之外，其他的都和我没关系吧。李叔还真是为了给我拉个保驾护航的完全不要脸了。我知道李叔只为让张博文肯尽心尽力跟我，所以才无限夸大我的能力。更看着他红光满面滔滔不绝的张博文吹嘘呢，我感觉一阵脸红。李叔故事里那个为队友上刀山下火海扛起团队脊梁骨的人还是我葛天中吗？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这么伟大？原来李叔这种老实人坑起人来是更加致命啊。可怜的张博文一看那是个实在人，或者是被李叔老实的外表彻底欺骗了，听得眼冒金光，脑门子上青筋暴跳，显然已经是热血沸腾了。看那样子几乎恨不得立马跟着我撸胳膊干活了。我心中默念，真是个直肠子人呢、可惜老子压根没有李叔说那么牛逼，跟我混你完全是给我当打手和肉盾来的。不过这话我肯定不能说出来，李叔的一番苦心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这一顿吹嘘之后，李叔足足唾沫星子横飞半个小时。一等他说完，那张博文立马一下窜到我跟前，直接跟我伸出手，一脸诚恳地和我说：少东家，刚才我为自己的怀疑道歉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以后我张博文呢就跟你混了，您说往前我绝不会往后退一步。多耿直的一个军人呢，结果这么被李叔这个老实人一把推进深坑里面去了。他这么一来我也有些不好意思，伸手和张博文握了握，这才说道：以后啊还是得张哥照顾点，毕竟你年长嘛，别听李叔的，作为一个长辈对小辈过于认可了，所以呢我取得一点的成绩他就难免有些激动。哎，谦虚，太谦虚了。张博文指指我大声笑道：哎，自古英雄出少年嘛，我就欣赏有本事的年轻人。你个傻帽，老子不是谦虚好不好？我心中暗骂了一声，还真不知道他这个问题上和张博文继续咋说了，于是就干脆转移了话题。啊，对了张哥，我今手里啊正好有个案子，你一会儿收拾收拾，晚上咱们去晋西北西八县里的五寨。这么快就有案子了？张博文激动地做了搓手，他娘的，我已经半年功夫没动弹了，手头紧巴巴的，可算是盼着案子了。我笑着点了点头，大致地把案情和张博文说了一下。张博文一听说去调查李贺的事情，更是把胸脯拍得砰砰响，一连说没问题。给老朋友做事啊，是义不容辞，他这回家收拾，晚上开我爸那辆用来办公的商务车去接我。我点了点头，又和齐南招呼了一声，就和李叔周静离开了。刚出门，周静跟我悄悄说道：这个张博文可以用，面相上是个武夫，但是却没有将相之命，注定择一主而终，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的人。这一点其实周静不说我也知道，这么憨的人现在还真是不多见了。我笑了笑，一边往楼下走，一边琢磨着下午是不是把从赫连龟墓里摸出那个珠子给卖了，换俩钱给张博文和七南开开工资啊，没钱不聚兵啊。张博文和七南他们平时开支都是提成的，就是完成一任务之后从组织给我爸的佣金里面给抽成，这会儿啊其实呢是一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和我爸那古董店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爸出事之后李贺也出事了，所以他们已经很久没接任务了，再不给点钱拿去花的话我估计都养不住这俩人。现在我正是用人时候，为了他们两个配合我爸做事很久的人我还真有些吃不开。这念头刚冒出来我就咬牙决定了，不管了，下午就先去把我手头这颗玉珠子先卖了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